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天来跟大家介绍《黄帝内经》里头的药物处方。《黄帝内经》是一部指导道家修炼、指导道家武术系统的医学方面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书籍。《黄帝内经》依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头记载，说《黄帝内经》有18卷，《外经》有37卷，可是《外经》已经早就没有了，现在一直都没有出土，没找到。那《内经》的部分分为2个部分，叫做《黄帝内经素问》以及《黄帝内经灵书》2个部分。素问都是讲针灸经穴以及五脏阴阳等等的一些理论，灵书部分多半都是只讲针灸以及经络穴道，所以特别称灵枢经为真经。《黄帝内经》这部书在唐朝的时候，王宾曾经编著，并且给他做了一些注解，算是现在所能找到的《黄帝内经》里头比较完整的一部书。可是王宾也只注解了素问部分，灵书部分已经就没有做任何的注释。黄帝内经因为它是以道家学术系统山医命卜相等等为主，因此呢，它的医药方面的药物治疗就所写的东西不多，有13个处方，称之为内经13方。内经13方，第一个叫做汤剂疗理，就是主药物的汤以及酒；第二个叫积食理；第三个叫四乌贼一驴如；第四个叫生铁络饮；第五个叫做泽珠泥涎散；第六个叫兰草汤；第七个绞法酒；第八个小金丹。小金丹是在卷72，就是在素问卷72，而素问卷72已经丢失了。可是有的版本的《黄帝内经》曾经有记载第72卷。另外第9个叫做药味，就是药运，就是用药来运身体的不舒服。第10个马膏三桂酒，11半夏汤，12石膏，石膏就是猪油。第13个叫连翘草根汤。这是13个处方，而这13个处方呢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在《素问》第14，《素问》第14《汤剂疗理论》里头提到了这样子的处方。他讲上古啊，上古就是古时候很早很早以前，古上古圣人做汤剂疗理，为而不用何也？他说很早的时候的圣人呢，做了汤剂，做了酒等等这些东西，为而不用，就是说为什么他只做出来，但是呢却不要人服用，为什么如此？那么当时皇帝的大概是太医师或者是御医啊，这样子的一位奇博。《黄帝内经》是用皇帝 和岐伯的对话所写出来的一部这样子的书，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医生们。那么最主要的是黄帝和岐伯，所以我们现在中国人叫中医学术叫做岐黄医术，就是黄帝和岐伯的谈话。那么岐伯呢就说，自古圣人做汤医疗理者，他说啊，很早的人啊，为什么要做汤医疗理呢？以为备耳，只不过是准备着放在那里，又放在那里的。夫上古做汤医，古时候的人做汤医呢，故为而服服也，就只是做了而不喝的。服服服就是不，就是不喝的意思。中古之事就是比较晚一点的中古之事呢，道德稍衰，这个时候的人道德水准是已经开始渐渐的衰败，邪气实至，因此呢邪气就渐渐的进入了。服之万全，这个时候呢最好就喝它吧。好了，到了今之事，就是现在呢，不必以何也。他说现在的人呢就是喝汤医疗理也不一定会好，不必矣。然后呢为什么呢？就是皇帝问，今之事不必矣何也。他说现在喝了这个汤药也不一定好，为什么呢？好，岐伯就说，当今之事啊，必其毒药攻其中。因为刚才讲了到中古之事呢，道德已经开始渐渐往后衰，邪气就已经开始渐渐进入了，所以呢当今之事啊，必其毒药攻其中，一定要准备好了毒药。所以毒跟药呢，就是中医讲的药物。因为中医古时候就讲，所有的药都是毒，药即是毒。而且呢，曾经也说过，叫做大毒治病、中毒治病、小毒治病。大毒治病的话呢，就只能够去它一部分，就不能够再用了。那么中毒小毒呢，治病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要注意不可以一直用，所以吃药不是一直吃的，因此呢吃药有所谓的疗程的这个观念。当今之事呢，必其毒药攻其中，也就是用药物来给他治疗这一个内部的疾病。蚕食真爱治其外，就是用石头啊，用砭石，用蚕啊，用蚕针，用砭石，用扎针，用艾草等等呢治其外，这样子才能够治。皇帝就在问，他说行必血尽而功不利者何啊。他说为什么行啊变得不好了，血也枯干了，那么这个时候治病呢还不会好呢？岐伯就说，神不食也，因为我们的本神不能够就是使不上劲儿了。这样子来讲，你看看古人在皇帝时代就已经说，上古之人他们准备好了药却不吃，可是到了中古呢，道德已经衰坏，所以要用汤医疗理。到了今之事，也就是到了皇帝这个时代了的时候呢，那么因为道德已经可以说衰败的比较厉害了，因此这个时候就不但要用汤医疗理，而且还要用到更为严重的，就是用到毒药、蚕食、针灸一起来用。那么我们来看看到底汤医疗理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？那么在卷十四《素问·卷十四汤医疗理论》里头就讲，皇帝就想说是用五谷汤医为疗理，就是用五谷啊，五谷之汤医来做酒。怎么做呢？岐伯就说用稻米催之稻心，用稻米呢，然后用稻心，就是用稻子啊来作为柴火来烧，来怎么样，来吹吹，就是煮啊，来吹吹之道心。道米者是丸道，煎者心者煎。他说用比较好的稻米的这种草呢来煮才会好。为什么这样呢？那么皇帝问为什么这样呢，岐伯就说，因为刚刚讲的这种稻米呢，它是得天地之和，它是得天地的整个的气为最正确的最好的这种气， 高下之宜，故能治顽。啊，法取得失，故能治天也。就是我们要是说取这个盗心啊，盗草来当做烧柴火的这种柴薪的话呢，那么取得时间正确的话，那么就能够，也就是说煮这样子的米做成了饭，然后用这个饭呢再来制作成为酒，这个酒就可以拿来治病了。那么古人用这样子的汤意料理呢来治一部分的病，在比较后世的时候，在西洋人刚开始发展西洋医学的时候，也有用酒来治病的。记得在有一本书叫《福尔摩斯探案》，福尔摩斯探案，华生医师叫福尔摩斯说，你可以喝点酒促进血液循环，这不就是用酒来治病吗？而中国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用汤意料理来治病的这样的记载。再来看第二个处方，是《素问》卷四十有一篇叫做《腹中论》。腹中论就是肚子里头的毛病。那么腹中论里头有两个处方，一个叫积食理，一个叫做刺乌贼骨一驴如方。那么皇帝在腹中论里面问他说，腹啊，他说有病心腹满，就是心跟腹这个地方啊，心腹满，但食则不能暮食，就是早上能够吃，到了晚上就不能吃了。他问这是什么病啊？岐伯就说这个叫做骨胀。骨胀就是肚子里头有气有水，以至于呢肿胀起来了。他说这个叫做骨胀。皇帝就问怎么样治疗呢？岐伯说治以积食理。积食就是积大便。那么在《本草备药》里头记载积食，积食里要用这样子的用法。他说积食里怎么取呢？啊，他说积食里本身是微寒的，能够下气消积，利大小便。那么《内经》里头用来治骨胀，就是刚才讲的《内经》卷四十《腹中论》里面用来治骨胀。那他怎么取呢？他说腊月啊，就是腊月就是阴历十二月，腊月取雄鸡屎白，就是要用公鸡的鸡屎白啊，收汁把它给收起来了以后呢，促和啊，用醋来把它调和，这个叫鸡屎理。用这个鸡屎理啊，他说治之以鸡屎理，一剂之二剂矣，就是只要吃一剂就已经知道，然后呢吃两剂就好了。古时候用各种动物的屎粪来治病蛮不少的，例如鸡屎里就是一个，另外呢还有用两头尖，就是老鼠的粪，还有用天鼠屎，天鼠屎呢就是蝙蝠的粪，还有像五灵脂，那个就是一种像鹤一样的一种鸟类，叫做寒豪虫，它的粪，这些都可以用来治病。那么刚才用积食里说一剂之二剂矣，可是皇帝又问了，他说为什么时有复发者，就是说为什么有的时候还会再发这个病呢？岐伯就说这是因为饮食不节，故时有病也。他说啊，因为你饮食不节制，就是吃的不是过度饱，就是常常有一餐没一餐的吃啊，饮食不节，故时有病也。有一种生意叫做什么二九九吃到饱，三九九吃到饱，就是说有一种自助餐馆，他们要你呢花一点点钱却能够吃得很，就让你去撑吃饱，那样子呢才回家。台语有一句话叫做假就笨，就是说 吃到把本都给占回来。于是呢，很多人到这种店子去吃东西的时候，就叫做饮食不节，就吃太过度多。吃的过度多的时候啊，吃的过度多的时候，就会有这种现象，就发生鼓胀。那么假如说真的如此的话呢，那么就会得这种病，因为他说这种病得了以后啊，病就会聚于腹也，就会在腹部聚集。那么再来讲另外一个病，叫做血枯。血枯可以用一种叫做赤乌贼骨一缕如方。皇帝问，有病胸胁未满者防于时。他说啊，这个胸部胁部啊，胸胁这个地方呢不满，就是说没有刚才讲的那种满胀的现象，可是却防于时，却不能吃。病治就是生病了，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就先闻腥骚臭，就会闻到腥味儿、骚味儿的这些东西。腥骚臭应该念臭，或念嗅。这个嗅呢，就是嗅味儿啊，腥味儿、嗅这个骚味儿。出清意就是会出啊，清就是不是浊的，而是清的这种意思。先唾血，唾出血来，四肢清，四肢清就是四肢冷，目眩，目会发晕眩，时时前后血，前阴或后阴会出血。就问这个是什么样的病啊？病名为何？何以得之？就说这是什么病？为什么可以得这种病？岐伯就说这个叫血枯，血枯，枯就是枯燥了啊，血枯。他说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？是因为此得之年少时，就是年轻的时候有所大突大脱血，就因为血液流得太多，故醉入房。或者说若醉入房，就是喝醉了酒而入房做性行为，这个时候呢，中气结肝伤，中气就结了啊。我们的中气就是腹部或者讲脾的气，脾的气，中气结，结就是没有了，肝也伤了，故月事衰少不来也。这个时候啊，月经就少，而且或者甚至于不来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怎么办呢？皇帝问，治之奈何，复以何术？他说怎么治疗呢？啊，怎么样去治它？何啊，复以何术？要用什么样方法去治，去把它给调理？岐伯就说用赤乌贼骨一缕如，就是用乌贼骨。乌贼骨啊，就是乌贼，有一种海里面的一种动物叫做乌贼。乌贼的骨头啊，乌贼的那根骨，我们称之乌贼骨，或者叫做海飘飘。利用这个乌贼骨呢，四份加鱼如一份，这两样东西并合之，把它给打碎合在一起，然后呢用雀卵，就是一种鸟叫做雀，用雀的蛋啊，雀卵把它给打碎合在一起呢，做成丸子啊，丸以雀卵，大如小豆，把它给做成像小豆一样那么大小，以五丸啊，然后呢吃五个，为后饭，就是吃完饭后吃五颗这样子的丸子，再饮以鲍鱼汁。鲍鱼就是海里面的一种甲，一种壳类动物啊，就是那种软体动物。那么它外头有壳，像壳呢有九个孔啊。那么这种鱼啊，这种或者说海参的软体动物，那么有一种动物也是九个孔的，我们称之为九孔。另外这个鲍鱼呢是比较大一点的那种九个孔的那种这个软体动物。那么鲍鱼啊，若饮以鲍鱼汁，利肠中及伤肝也。他说可以利肠，而且呢可以啊治疗肝之伤也。 那么用鲍鱼汁来服用刚才所做的这赤乌贼异驴乳，用雀卵，用雀卵啊，雀的蛋做成的这种丸子是五克，这样呢血枯就可以治疗了。那么实际上我们来看看乌贼骨它的主要作用。在《本草》里头记载，乌贼骨，它乌贼骨前走血，而且温啊，是咸的，可以走入血；温可以和血；入缺阴血分，就是入缺阴，缺阴就是手心主缺阴，还有就是肝啊，足缺阴肝。这两个地方分通血脉，去寒湿治血枯，还可以治疗血甲、血崩、血闭，就是所有的血的问题。腹痛环脐，就是肚子痛呢，痛到环绕肚脐啊，阴实肿痛，疟痢肝虫，目泪啊，目溢泪出，停耳，就是耳朵里头出水啊，叫停耳出脓，缺阴少阴的病，缺阴就是肝，少阴就是肾。那么这种动物他说是出东海，又叫做墨鱼，取它的骨啊来用，那这个叫做海飘悄。那么它可以通血脉的这样子的一个药物。另外驴乳也是通血脉，所以这两个通血脉的药物都可以拿来啊，通了血，血液循环一好了，刚才讲的血枯，就是血液衰少这种病呢就可以改善了。古时候很讲究养生，所以说醉而不能入房，可是呢有的时候啊，这个尤其现代人简直是很多的道德方面的东西已经都沦丧了，所以也可能做出这一类的事情，所以就比较容易造成血枯的毛病。再来看下一个内经的章节，叫做素问第四十六啊，素问四十六病能论。病能论里面也记载了两种处方，这两种处方一个叫生铁络，一个叫做折竹迷弦散。其中有一个病叫做狂怒啊，就是他皇帝问有病怒狂者，此病安生，就是会怒会狂，他问这种病，怒就是生气，狂就是发慌啊，就是发疯啊，那这个此病安生，他说这种病到底从哪来的呢？岐伯就说生于阳也，他说是阳，我们这个身体分为阴阳，他说生于阳，就是阳邪啊，阳生于阳也。皇帝就问阳何以使人狂啊，他说阳呢为什么会使人疯狂呢？那么岐伯就说阳气者因暴折而难绝，故善怒也。阳气因为它比较容易发生暴折，就突然的就是这种没办法就失控了，而难以绝，难以停止，决断停止，或者说定难决定，所以呢就善怒也。所以这种名啊，这种病它的名字就叫做阳绝，绝就是绝密的绝，或者阳缺啊，阳绝。帝曰，皇帝就说何以知之，怎么知道呢？岐伯就说了，阳明者常动，巨阳少阳不动。我们身体分太阳、阳明、少阳，太阴、少阴、厥阴。那么其中呢这个巨阳就是太阳啊，那么太阳少阳不动，而阳明呢常动，因此啊，他说不动而动就会大吉，也就是不应该动的，本来阳明不应该动，好，或者阳明动而太阳少阳不动，可是现在动了，就阳一动啊，阳生病了，阳一动，阳一动了，动不本来应该不动而来动呢，就大吉也，就发生了大的疾病，此其后也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请问治之奈何？怎么治呢？于是岐伯就讲了，夺其食即已，就是不要让他吃就好了啊。夺其食即已，夫食入于阴，长气于阳， 这个食物啊进入阴呢，就让阳气长了，故夺其食，所以不要让他吃就会好了。使之服矣，让他吃什么东西呢？是生铁络为饮，用生铁络啊来做成茶来喝。服生铁络者，下气急也，因为生铁络它可以使得气呢往下跑。铁络是什么呀？铁络就是铁，在打铁的时候啊，打铁的时候跳出来的火星，我们称之为铁络。你看看《本草备药》里头记载的铁络，那么这《本草备药》里头讲铁，铁呢本身是心平重坠，它是重坠的，正心平肝，病经疗狂，消痈解毒，诸药多忌之。很多的药都怕铁，所以我们煮药不可以用铁锅子来煮。可是呢，好，这个铁啊，假如说我们在断铁的时候，也就是在这个在打铁的那种砧板上面啊，在那上面在断铁，就在打的时候，打落者名曰铁落，就是说打铁的时候掉出来的这一种东西就称之为铁落。那么这种铁落呢，因为铁它是重的，它掉下来的，所以呢我们在吃入身体的时候它会很重，所以呢就往下拉，因此我们这个黄怒等等是脑上面的病，是我们身体上面的病，它因此呢可以重坠而拉下来了。好，下头又有一种病叫做酒疯啊，有一种病叫做酒疯。皇帝问，有一种病啊，他说有病身热，身体发烧发热，懈惰就是懒懒的，汗出如浴雾风，就是汗出而去洗澡，这个时候呢雾风少气。他问这是什么病，岐伯就说病名曰酒疯，就是喝酒而发了这种疯的病。皇帝就问治之奈何，怎么治呢？岐伯说用泽泻诸迷涎，那泽泻诸各十分，好，加上迷涎五分，何以三指搓，就是用抓起来，用三个指头抓起来啊，何以三指搓，为后饭，他说吃饭以后吃啊，喝下去，此谓啊，所谓身之细者，手中如针也。磨之切之，把它给切碎啊，把它给磨一磨，磨之切之，然后呢，聚者坚也，薄者大也，就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吃下去，就可以治疗这种酒疯。来看看泽泻、白术，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就是利尿，所以喝了酒以后稍微利点尿，这个病就好了。大家晓得有一种情况，喝啤酒的时候，只要去上个厕所，小便一排掉了，哎，这个酒醉也就稍微的醒了，就是利尿可以治酒疯的一个例子。今天讲到这里，先介绍几个内经的处方，谢谢大家。